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俄国入侵乌克兰呢，这个战事已经打了个几月了。那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之中呢，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金睛火眼看到实的了，从军事上、战略上、武器上，方方面面都在分析緊。咁呢，最近有件事呢可以直接反映俄方嘅军事弱点，而俄方嘅军事弱点呢正正就係中共嘅军事弱点。深思同埋分析一下呢啲咁嘅军事弱点呢，对我哋睇清楚当前嘅国际局势係有好处嘅，特别係紧张嘅台海局势。咁啊，我又搜集咗一啲国际专家分析嘅文章同资料之后呢，今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所谓胜负乃兵家常事，第一次作战失败咗，吸取咗教训，下一次再嚟，呢个系好正常嘅。然而当你一错再错，犯同样错误嘅时候呢，呢种情况就叫做抵死。在4月14日晚上，俄罗斯国防部呢就证实了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就发生了爆炸的损毁严重，要拖回他们的港口维修。过了没几耐呢，又发出消息说隻船在拖回港口途中呢就因为风暴而沉没。这个是俄罗斯自己单方面的说法，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普通人都可以想象得到，一架旗舰属于指挥舰，带着一支舰队去打仗的时候，会无端白事自己爆炸，乜舰上不是各方面的安全准备 都做到十足的吗？亦都有紧急应变的措施方案的，一个爆炸简简单单就可以使到隻旗舰不能够继续作战，拖回港口，还说在拖回港口途中遇上风暴沉没。哇，大家看一看，翻查翻啲天气都知道黑海地区这个时候有没有打紧风啦，遇到几多级的台风沉没呢？这些很显然都是谎言啦。有谎言就即是掩盖，掩盖背后的真相，恰恰就是那个问题关键所在。我们首先看回下一些背景的资料先。俄罗斯海军主要是由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组成，黑海舰队的实力仅次于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黑海舰队主力舰即是旗舰就是莫斯科号，莫斯科号巡洋舰属于万吨级的大型军舰，排水量达到12500吨，它作为舰队的旗舰本身就有相当强的攻击和自卫能力，除了装备先进之外呢，它配备了反舰巡航导弹和防空导弹，还有防空炮和拦截导弹的高射速机枪系统，在军舰的周边组成了一个360度的防空火力网。在理论上，这样一个级数的旗舰是有能力拦截空中来的袭击，而舰队所属的护卫舰是通过声纳系统可以及时发现接近的舰队和敌方的潜艇的。为免使到旗舰遭受鱼雷的攻击，当时这艘巡洋舰 位于乌克兰的最德萨市以南60海里，远离了地面的炮火攻击范围。而有趣的是，乌克兰在同日宣布只是用了两枚自制的海王星中程导弹就将莫斯科号击中，随后发生爆炸而沉没的。而俄罗斯呢就回避了这个讲法，只是说该舰是因为自身荷载的弹药而爆炸的，因损毁严重而放弃其舰的角色拖回修理，在途中就沉没。这种讲法只是讲了事实的后半段，咁至于全面因乜嘢事招致爆炸呢就冇讲嘅。喺正常嘅情况底下，海军嘅舰只出征必然係带备咗弹药嘅。讲返正常情形底下，因为保管得唔恰当而自行爆炸嘅可能性呢係极少嘅。呢啲喺现代海军史上因为自身弹药而爆炸的个案呢暂时是未有的。但是舰艇被击中弹药库的弹药因而发生二次的爆炸这个可能性呢是存在和经常发生的。今次俄乌战争期间，黑海舰队位于战区附近，本应是实行严格的战时警戒状态，包括防空雷达和防空炮火系统，24小时都应该待命作战，以防止旗舰遭到空袭。同时旗舰弹药亦都是被分散到远离甲板的各格仓之中，即是 compartment。战损抢险分队必须有足够的人力随时灭火和补损。而受损战舰的损伤程度未经安全评估的情况之下，如果匆匆驶返港口，会加快水下破损位置入水，而导致船舰的倾侧甚至沉没的。在二次大战时，日本帝国的海军信浓号曾经被鱼雷击中之后很快驶离战场，而中途因为入水而翻侧沉没，这个是个很经典的个案。很显然，俄罗斯的海军在这次战争里面并未严格按照条令安排的值班，以致空袭来的时候临时未能提前发现导弹，亦都不能够启动防空炮火拦截，中弹之后发生弹药的爆炸而导致舰体损伤，匆忙拖返港口又操作得不好，导致舰艇翻侧沉没。这些情况暴露了俄国军队在战区根本没有做好夜间防空准备，舰员按平时的状态在这里睡大觉。之前已经有一艘黑海舰队的大型登陆舰遭到乌克兰导弹的袭击而沉没，黑海舰队居然依旧采用无防备的姿态在海上活动，这个证明了俄国海军的管理和军纪存在严重的问题，所谓大国海军的实力名不符实。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这次被击中沉没的事件背后反映出俄罗斯军队的其他问题。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第二节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咁上一节讲到黑海舰队旗舰 莫斯科號在4月14日沉沒，說明了些什麼問題。從另一方面，我們看一看，從蘇聯時代一直到俄羅斯，他們在戰略指揮上面的思維到底有沒有改變到，有沒有進化到。蘇聯軍隊在美蘇冷戰時期被視為軍力最強大的部隊，在1985年蘇軍的規模是世界第一，達到600萬人。蘇聯陸軍的最後一個戰場就是1979年到1989年的阿富汗，對付的是當地的游擊隊，結果是損失慘重，最後是退出戰場的。在這次投入烏克蘭戰爭的俄羅斯陸軍裝甲部隊和陸軍航空兵部隊繼承了蘇聯的軍事傳統，入侵烏克蘭戰爭持續到現在，俄羅斯陸軍想通過數量上的優勢對烏克蘭首都幾乎實施突襲，逼烏克蘭政府投降的軍事意圖是失敗了的。因為戰場資訊是不可靠的，各方面都通過假情報來到實施認知戰，所以幾乎戰役以及其他烏克蘭城市已經發生過的戰役，怎樣去評價和判斷，這個似乎是沒有一個很準確的標準。但是得到雙方認可的訊息顯示，俄羅斯軍隊呢目前已經在幾乎戰役之中撤出，正為下一步在烏克蘭東部發動新一輪的戰役做準備。在今次的烏克蘭戰爭裏面，俄羅斯陸軍的戰役指揮和戰術運用很明顯是繼承了蘇軍作戰的思路，而蘇軍的作戰思路又主要是來自二戰前的史太林殺害了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理念。蘇軍的軍事天才圖哈切夫斯基90年前提出了陸軍作戰的一整套思路，包括散兵部隊在敵後空降，坦克突擊部隊插入敵後，航空兵為地面的機械化部隊提供空中支援等等。這種既大又重心的空地結合立體作戰模式在這次烏克蘭戰爭之中再次展現出來，特別的是失敗了的幾乎戰役中可以看得比較清楚。這種90年前的一貫陸軍戰役指揮思路顯然已經過時了，但是蘇聯時代到俄國時代，蘇聯和俄國的軍事院校教材裡面似乎並未更新，所以固步自封和思想僵化支配着俄羅斯的軍事教育，武器裝備的老化亦都無法改換新的戰術技術，導致了俄軍今日仍然是沿用着當年反擊納粹德國陸軍的戰役指揮思路。美國陸軍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教授斯蒂芬·布蘭克認為，俄羅斯離世界一流軍事強國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他說他們仍然很落後，所能做到的就是對付一支好像格魯吉亞一樣的小型常規部隊。俄羅斯的作戰戰術在20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或者1995年的車臣就早已經不使得了。再讲返乌克兰的军队其实比俄罗斯的军队更弱，兵力和装备上比俄军更差，高级军官亦都没有摆脱俄军的思维框架。在苏联时期，苏军保送军官到军校学习时，就一贯选择性咁偏重提拔俄罗斯族裔，而尽量少选拔乌克兰的族裔，因為一直下來都是這樣啊。在蘇聯時代的烏克蘭軍人很少有機會接受高級的軍事指揮訓練，即使有少數人有這樣的機會，他們亦都只是知道蘇軍落伍的戰役和戰術理念， 对现代战争的指挥缺乏概念。乌克兰独立以后，他陆军是由原苏联陆军的基辅军区、赫尔巴干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部队组成，使用的是苏联时代的过期武器。空军因为俄罗斯抽走了很多飞机，因为实行了裁军，主要的战备是当时即将淘汰的187架老爷的苏制飞机。乌克兰海军就更加差了，只有俄罗斯黑海舰队剩低落嚟的中小型舰船，而呢支200,000人的乌克兰军队多年嚟仲存在着严重的士气问题。乌克兰的军队系统好似政府一样，存在着长期普遍的腐败，导致官兵矛盾好多。军队中并非所有人都忠于基辅的政府。德国的东欧问题专家帕科认为，乌克兰军队被乌克兰寡头和乌克兰国家机构的官员掠夺了20年，军队处于一个可怕的状态，士气完全低落。因此即使有一些外援，乌克兰军队亦都是几乎无法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回望回苏军年代，有个老毛病，即是战役的指挥僵硬和死板，基层部队缺乏主动灵活性，以致高级的指挥官员要落到前线直接指挥，部队才有所行动。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一年，苏军就是这样。当时各战线都需要担任总参谋长，深受史太林信任的朱可夫去了战役现场指挥，才能够挽回战局，造成了朱可夫要跑遍整个战场，四围飞，边度吃紧就飞到那里直接指挥。这种这样的状态是共产党军队高层对下级不信任的充分表现，他们不获得授权的结果。俄罗斯陆军这个授权不得充分、指挥不灵活的老毛病，从二次大战爆发到现在的80多年里面都一点没有改过。乌克兰战争再次体现了这个老毛病。若干陆军高级将领为了催促部下部队推进，亲临前线指挥监督作战，结果当然是命丧沙场。同时俄罗斯陆军的营级以下战术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陆军士兵不具备高科技条件之下的个人配合空军、无人机和炮兵直接作战的能力。这个问题既是关系到士兵的个人质素和训练，亦都关系到各相关兵种传统的指挥体系的改造。因此俄军基层单位在作战中仍然是聚集在一起，被动的等待上级安排和支援，而不会主动收集必要的情报和调度炮火。苏联海军上个世纪以来从未打过大规模的海战，冷战期间主要是发展威胁美国的核潜艇和它的护卫舰，因此它的巡洋舰一直是处于和平状态之下，搞搞摆样演习，仿佛就是很威武、很雄壮。其实水面舰队严重缺乏战斗意识、海战经验和战场军纪，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被轻易地击沉，就是这种水皮的水兵在传统习俗上的成全，即是成全了苏联时代的海军陋习。终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了，就是在这场战役上高沦为了国际笑话。在这场战争之中，俄军似乎是依然这么落后。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三节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到苏式指挥嘅老毛病啊，本来乌克兰都有，咁啊我哋中国嘅解放军亦都有啊。点解乌克兰方面会咁快摆脱咗传统嘅苏式军事指挥嗰套思路，摆脱咗呢个老毛病呢？我哋亦都翻翻嚟睇一下，中国解放军同样有呢个老毛病噶，佢嘅情况系点啊？咁啊，中共喺乌克兰嘅战争里边咧，亦都好容易睇到自己嘅弱点。佢好自然咁谂到自己相同嘅问题，喺战役、战术同埋指挥以及官兵教育训练嘅层次嚟睇，其实解放军的状况同俄罗斯相差不远啊！大家彼此彼此。解放军的军事教育是从苏联军队学来的，很可能带有苏军的老毛病。中共建立政权之前，军队由文盲为主的农民组成，真正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官兵极少，大部分军队都是在战场上磨练出来的。中共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老师就是苏军，他们那个时候解放军才开始按照苏联的军事教学课程来到部署部队的干部。军方最高级别的军事院校亦都是翻译苏联的军事教材得来的，因此解放军的正规军校都是苏式的。有一本解放军的高级教材叫做《兵团战术概则》，就是在1951年从苏联翻译成中文的。这本书的作者齐列穆利耶在解放军的军事教育之中是很有影响力的。早在1948年，留苏的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军长刘亚刘的主持之下，就翻译和出版过齐亚穆尼耶的另一本书《步兵战术》。中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照搬苏式的军事教育模式，采用苏联军队的军事教材，完成了土八路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之中，同苏军相同体制的解放军亦都在苏军那里冇意识地接受了苏军的不良遗传。以后虽然解放军不断吸收美军的资讯，但是陆军仍然改不到苏军的老毛病。解放军陆军最后一个战场是1979年在越南，结果同苏军在阿富汗一样，损失好大，战果不多。中共解放军士兵的质素同俄军相似，因为兵员之中大部分人员是来自农村，未完成高中教育，否则就是去考大学而不是去当兵。解放军士兵这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们当兵仍然是为个人谋出路的一个手段，所以最关心的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唯恐自己的主动性会导致上级不满，影响了他在部队里面的升迁当干部的途径。这些这样的士兵很难把握战场上百般变化的情势，无法贯彻现代化战争之中如何充分发挥高科技手段所必须的技能。解放军从苏联海军那里亦都学不到什么海军作战的战略战术，而苏联陆军那种授权不充分、指挥僵硬的老毛病
好可能解放军海军都有。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虽然解放军的海军舰船越来越大，舰种越来越完整，但是中共海军完全没有复杂战场正规作战的经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解放军海军和国军海军在海上发生过小型的战役，但是只是用小鱼雷艇和小炮艇打了就走那种偷袭的方式。至于大型舰队正面的在海上作战，解放军自建军以来一直都是纸上谈兵，很可能和俄罗斯的海军相似，彼此都是海军和水兵。后期中国解放军的海军急速扩张，它的训练和船员教育的教材从何而来呢？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海军只有鱼雷艇和小炮艇，而苏联海军的大型舰只，它的教程对解放军根本就没用，所以亦都没有传授过给中国海军。解放军海军的院校当然是会编一些教材，但是对很多战例以及战场指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从未有过一个舰船指挥官有个大型舰队的实战经验。而海军是一个远比陆军要求高很多的技术兵种，海军建设不单只是需要大批的新的船舰，更需要是有大批按实战教程训练出来的舰艇人员和指挥官。解放军海军当年没有从苏联大舰队作战训练方面得到教程，而美军又不可能对共军开放实战训练体系，解放军海军就只能够核子摸象，最后他找到啲所谓作战训练教材只是能够从二战时期美日海战的回忆录之中去追寻。在过去四十年，中国大量翻译了与太平洋战事相关的由日本和美国军人以及美军航母随军记者撰写的战争回忆录和战地回忆录，甚至包括日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潜艇艇员和战舰士兵在战时的回忆录。不少的翻译人员是中国军队院校里面的人，这些文献都集中刊载在一个匿名的网站上面，当然不是为军事历史爱好者服务，而是为了解放军海军军官补课用的，给他们从中体会到一些和自己的舰种兵种对应的太平洋海战的经验，吸取教训。那些书现在都很少人会有兴趣去看的了，但是解放军海军就将他们当作宝，作为了解航空母舰舰队作战经验的参考文献。这些文献反映出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拟定了偷袭珍珠港作战计划的时间、海面现象等等参考因素。美日两个大国大型军舰上高各兵种的配备、任务和战时操作程序，舰队在视野不清的情况底下，编队航行的互相联络方法、防撞的问题等等，舰队海上防空的编队、队形和指挥问题等等，很多方面都有细节。然而这些文献并非正式教材，只能用于正规海军教育之外的课外读物，更加不能够代替美国海军七十年落来的累积当代海上作战的实战经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光靠八十年前海军从业员的个别回忆能够训练出几好的军队，大家心中有数了。今日节目时间已够，多谢大家收听。